弟兄姐妹平安，无论是线下的实体聚会的弟兄姐妹，或者线上的弟兄姐妹，感谢主，他真是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把我们不仅仅是招聚在这里，更是招聚到他，聚到他的座前。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可以凭着信心来到上帝的宝座前来敬拜他。这是何等大的恩典的！今天我想跟各位分享丰盛的生命这个题目。我大概是两年半以来到各位当中，两年半当中，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个时候疫情还没有开始，但是到今天，不但是有疫情，影响了全人类的生活方式，还有就是让的战争是许多人没有料到的，大家都以为不会有战争。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现在70多年的太平盛世，大家把战争都忘掉了，以为世界上都没有坏人了，大家可以进入到西方的文明的社会啊，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问题，结果战争还是发生了啊。那么整个的世界非常的动荡，那连不信主的很多人都非常惶恐啊。那么我想我们基督徒呢，这其实是我们最好的机会，因为当太平盛世的时候，大家就倚靠世界就好了。很多人就觉得我不需要神了，我过的日子好好的。但是当灾难来，大家不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事，而且眼前有许多问题临到我们的身上啊，譬如经济的问题啊，工作的问题，家庭的问题，现在很多难民有难就产生了啊，100万难民比以前更多。那么，其实打折了对世界的依靠，就让人的心那个骄傲被打碎掉，比较容易柔软下来，比较容易谦卑下来，来到神的面前，仰望他的怜悯。对，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用的经文会比较多一点。因为我们不能用个人的观念、思想、经验等等来看神，我们尽量从圣经里面来看啊，圣经怎么让我们来认识我们的神？所以今天经文会多一点，大家回去以后有兴趣的话可以慢慢看。在这个里面，圣经看到，主耶稣啊，来到这个世界上啊，他其实有很多方面的工作，有一位很有名的，福音的使者，不晓得过去不晓得没有，叫布永康牧师，中文翻译的布永康，他是原来是德国人 ，Reinhard Bonnke。光是他一个事工带领了超过8000万个人信主，这是不得了的事情。有一次他对基督徒这样说，他说我是传福音的使者，所以对于那些还不信主的朋友，我就是讲福音里面的 ABC 啊，英文的26个字母里面最简单的、最开始的啊，最基本的福音。但是我们基督徒啊，信主如果很多年日以后，我们就不能永远停留在那个阶段啊。那么，因为福音朋友他只能他领来，我们不能把干粮塞给他，会噎住。这圣经上就讲的， 那么所以只能讲，能讲能够接受的，基本就是耶稣的救恩，耶稣的救拯拯救我们罪的权势，释放我们，放我们能自由自享新生命，不受罪的捆罪的捆绑。耶稣的宝血洗，宝血美，一切的苦难都感觉。那不远方牧师说，我并不是不知道 X Y Z， 那就是最后的，然后也就是讲深一点是这个福音的道理。所以福音是很广泛的，不是仅仅是不下地狱，免掉永火的刑罚啊，将来离开世界上天堂，这个是 A B C。我们基督徒信主久了以后，我们要进入 D E F。I 等等等等，就是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不是说不要啊，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圣经上勉励我们的，所以如果是信主多年的基督徒啊，那什么是福音里面的X Y Z 啊，或者说U B W 好了，那么所以你看。耶稣就是一个榜样，他来到世界上是做给门徒看。其实耶稣从一个角度来看，并不是他自己来完成神在地上的旨意。他复活升天以后，他的肉身坐在父神在座的右边的右边，对不对？地上的已经是来神在地上的旨意，谁来完成呢？他交给他的门徒，是你和我。所以他在道成肉身开始服事以后，一年半的时间，他就是修恩，就是一面做，一面说做给门徒，将来你们要怎么做。完成去，所以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要有这种心态、啊、都是来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来跟随他的教他的他怎么做怎么做我们就那就可以完成神在主义那个可以 W 或者 XYZ 那么所以除了赦罪以外，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赐灵，圣灵是把属天的那个权柄能力浇灌在那些门徒的身上。那些门徒本来都是世人自称为无有的愚拙啊，没有智慧的，没有地位的，什么都没有的人，加利利的渔夫。竟然神可以用他们，神今天就可能每一个人啊，那我们就需要学习怎么样做耶稣的门徒。耶稣呢，他把这个权柄给了他的门徒，也把能力借着圣灵浇灌下来以后，就让门徒可以有这个能力。从一个软弱的人啊，变成新造的人啊，然后呢，可以建立基督的身体，身体就是教会，建立基督的身体，然后把神的国度扩展到世上。我们知道，当始祖犯罪以后，罪就从一个人进入世界，从那个时候开始。人就失掉了管理这地的权柄。神本来是要亚当和他的后裔管理这地，但是因为罪进来了，他们违背了，所以就失掉了管理这地的权柄。黑暗权势就来掌管这个世界，所以世界开始混乱。那么，当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开始出来要服事的时候，他跟门徒说：“我若 我若靠着神赶鬼，这就是神的国的临到你们了。为什么这样？因为赶鬼就是赶出黑暗权势个人身上的那个辖制，是黑暗权势从他身上赶出去以后，让神来掌权的时候，神的国就临到了。所谓神的国、天国、神的国，就是神掌权的范围的。所以那个时候，耶稣就把神的国已经不再带到地上来，但是那个时候并不广啊，就是在一个小范围里。怎么样扩展呢？在教会历史当中，历世历代神用许多的圣儿女跟随主的门徒去扩展神的国。有的时候扩展的很厉害，有的时候被压缩啊，完全看我们怎么样运用属天的能力。当然背后也有神的主权啊，神的作为，这里做还是有一些奥秘我们不是完全明白，但是大致上让我们看到整个教会的历史，就是神的国在地上要扩展。因为耶稣最后对门徒的是万民做我的门徒，英文翻译叫做 disciple all nations，使列国成为神的门徒，那这样神的旨意就能够通行在地上。所以这个可以说是福音的在中间就是完了。所以并不是仅仅得救而已啊，仅仅得救对我们是很好，但是在神的心意来说，他远远不能够满足。他要让全地的人遵行他的旨意，但同时我们也会蒙受属天的福分啊。对，这个是神的心意。那么当然主耶稣也在天上为我们预备地方啊，这是我们荣耀的盼望。那么到最后的话，一切受造之物，罗马书那里第八章讲到，一切受造之物都他们都浮在虚空之下，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他们都切望等候神的众子啊显出来，显出那个荣耀的光景，他们也得以进入或者享受神儿女自由荣耀的那种生命光景。这个是神要达到的，所以不是仅仅得救而已，是我们每一个儿女把天的丰盛活出来。所以丰盛的生命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不是可有可无的，这是神的心意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所以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生活是紧密连接的，不是像一个花瓶一样放在那儿很好看，可有可无。信仰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家庭中的生活，我们在工作场所与人的关系，我们的影响力，以及在教会侍奉里面我们怎么样如何生命怎么样被炼净，这都是神的工作。最后他要完成的是一个杰作啊，圣经里用很多比喻来讲天国的事，比如他说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所以这都是用比喻，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做工，要把我们里面很多渣滓杂质要炼掉。圣经里面把人看得比我们看得还透，我们常常不大认识自己，看世界上的人事物常常也看不到根源的问题，都是人性的败坏。所以神要一直的来炼净我们的生命，所以他不仅仅是给我们赦罪的恩典，他要恢复他当初他造人的时候那个荣耀的光景，他是照着他的形象跟样式造，所以看到你我的时候应该就是看到神，他是照着他的形象跟样式造，他要把我们恢复到那样一个荣耀的光景。对，这是神在每一个人身上的心意。 但是我们能不能打，能不能打，跟我们的观念很有关系。如果我们的观念没有看到这一些的话，我们就会想到，哎呀，我已经得救了，我将来上天堂得永生，就仅此而已，仅仅得救，那就神就会失望。但是如果我们的观念里看清楚，真的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的时候，那我们就要竭力追求，向着标杆直跑，要完成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命定。所以盼望我们的观念一定要矫正，不是仅仅得救而已，我们的责任很重大。所以最后你看到启示录最后的两三章，那里讲到圣城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圣城新耶路撒冷荣耀无比，那个就是神的杰作。新耶路撒冷是什么？他说是羔羊的妻，就是新妇。在人的头脑观念里很难明白，但是圣经只能用人所能理解的比喻的方式来形容。所以新耶路撒冷就是教会，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从很久以前教会开始的时候，到今天，到将来那个教会时代结束的时候，每一个圣徒需要像新耶路撒冷一个城墙根基上的宝石那样被炼得纯净透亮，那么神和羔羊在城里面，是他的殿，他的荣耀照射出来的时候，这一些宝石是不能拦阻神的荣耀，要让神的荣耀透过这些生命照射出去，列国要在神的行走，这是神，用人的话说是将来要完成的，但是是使徒约翰在天上的时候已经看到这个光景，所以这就是属灵的世界，它是超越我们的时间的，他看到将来的光景，所以那个可以说是福音的 XYZ 啊，那个荣耀的景象，所以神是一直要在我们的身上做工。那么，下面有一些经文，神盼望我们得着丰盛的生命啊。刚才我们读到的主耶稣说啊，约翰福音第10章10节，耶稣他说，他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今天很多基督徒重生的基督徒是得着了生命，但是我们看见有丰盛生命的基督徒的不是那么多，不是那么多，所以，这个是神他盼望能不能达到，就看你我能不能在神面前一直被他制作，一直往他的那个标杆直跑。所以盼望我们要有准确一点的观念啊。那在这个经文里面，他说，保罗他说啊，他在基督里啊，要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不是指的将来。如果是将来的话，他说不说都无所谓，到时候就得着了。他乃是说现在啊，天上所有讲到天的地方，圣经里面 heavens， 我的翻译就是领受，就是属灵的世界 heavens。那么至少圣经里让我们看到有三层天，保罗去过第三层天啊。那么以我们自然科学的角度，我常常就是在想，好像是超越我们这个三度空间跟时间的更高维度的一个境界。那么一层天比我们还高，因为我们 肉眼看不见属灵世界里的情形，除非少数人他的灵眼被打开，他可以看见。那大部分人我们看不见属灵世界的事，但是好像那个风跟爱一样，我们可以感觉到神的在运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直在带领我们，而且在服事上我们要学习支取属天的权柄跟能力，来胜过黑暗的权势。这个我们是很多基督徒在操练，毋庸置疑的啊。对，基督徒需要活在这个自然界，是一个属血气的人，但是有了新的生命在里面，得着属天的生命。神也给我们属天的权柄和能力，当然这个权柄和能力人很容易去误用它，所以我们生命的根基，神话语的根基很重要啊。然后根基打稳的扎实了，我们去操练各样超自然属灵的恩赐，为的是建立基督的身体，为着让神的旨意能够行，为着赶逐黑暗的权势。那么圣经里又让我们看到保罗他说他又叫我们啊，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不是指的将来，现在是，英文里是现在是，我们与主耶稣同定死，同埋葬，同复活。罗马书第六章啊，对，一同坐在天上，不是神遥远的天，一同坐在属灵的境界里。我们是又在自然界，同时也在属灵的境界。那个属灵的境界，假如说是一个高度空间的话，它是包括低度的空间，也穿透低度的空间。它是那充满万有者，啊，以弗所书第一章。所以我们是同时是美国人或者中国人或者哪一国的人，同时我们也是被迁入到神爱子光明的国度，就是在地上有地上的国籍，但是在属灵的世界里我们是在神的国度里，神爱子光明，我们有两重的身份。所以我们要知道每天的生活我们都应该是与耶稣一同复活的这个人，一同坐在属灵的境界里，与他一同坐席，啊，那么同时呢，我们要住在主里面，主也在我们的里面，这是灵的一个关系，啊，然后呢七书里面有一节圣经更是叫我们不可思议，无法想象，几乎无法相信，但是要凭着信心去相信接受。保罗怎么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里，而我们在他里面也可以得着他丰盛，不是将来，不仅仅是将来，现在就要往这个方向去，啊，能达到多少那是另外一回事，方向要对。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有多丰盛？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他创造灵界，他创造自然界，他创造时间空间，他创造宇宙的万物，啊，你想他有多大，就比你想的还要大，对我们来说是无限大，神是无限大，他的能力是无限大，他的智慧广大，他的谋略奇妙，啊，我们无法测度。所以他竟然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要有形有体的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也能得着，不是个人可以得着神的丰盛，是整体的教会，叫大家一同来得着神的 部分已经很够用了，如果能够得到一点的话，但是这是神的话语，我们要信心去接受，而且我们要往这个方向去。那么在另外一处，就是刚才罗马书那里第八章讲到的受造之物啊，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他们都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他们暂时都浮在虚空之下，叹息劳苦。我们可不能跟他们一样，一天到晚叹息劳苦啊！我们要活出那个，在这个，因为在我们里面有那个不能震动的国。如果不是神的儿女的话，世界上一震动，他们的信心，他们所依靠的一切，通通被震垮。你看到那个俄国跟乌克兰的战争，多少居民的住宅的大楼啊，被炮弹轰的，没有一间是完整的。那些人一生的所有就这样泡汤了。世界上的一切靠不住的，连俄国的很多寡头，就是跟政客很有来往的而致富的那些所谓俄国的首富，最近说也死了好几个，离奇死亡。所以世界上的事情呢，靠不住的。当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才相信的。其实圣经早就告诉我们，唯一能靠得住的就是我们的神。尽管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但是神仍然掌权。当然他会让我们经过一些苦难，但是他的恩典常常是藏在背后。我们要怎么样失去属天的宝藏？那么圣经里也有预表丰盛生命的预表，在旧约里面圣经就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经过旷野几十年，然后进入迦南美地，神所应许给他们。但是进入迦南美地不是就坐享其成，他们没有欢迎他，迦南地的人没有欢迎他们来呀，他们还要征战得胜啊。所以进入了迦南美地还要去打仗。打仗啊，靠着自己打的话，一个小小的爱神他们都败下阵来。但是要倚靠神的话，不管亚纳人有多么高大，他们看自己就像蚱蜢一样，好像一口就要被敌人吃掉呢。但是用神所给的奇妙的方法叫耶利哥城墙倒塌，迦南七族赶出去，所以他们就占领了地，得着了神所应许给他们的流奶与蜜之地，也就是象征着一个很丰富的产业，神给他们，他们就分地为业。那么在我们基督徒生命的过程当中啊，从重生到成圣的经历也很类似。重生可以说是我们脱离世界的引诱，以及撒旦黑暗权势的辖制。在我们信主以前，世界是我们的标准，世人的风怎么吹，那么跟着那个风，这风一下子流，一下子流行那个，大家就跟随世界的潮流。其实以弗所书里面让我们看到，背后还背有邪灵的作为，只是我们是不知不觉被驱使。那么脱离了世界的引诱跟撒旦的辖制之后呢，并不是马上就一步登天了，你们还要消磨我们的肉体血气。待会儿有一张投影片就是讲到赶走邪灵相对是容易， 赶走我们的肉体血气，没办法，赶不走，除非把它钉到十字架上，他又十字架，这个就很麻烦。这就是拦阻我们不容易进入丰盛生命很大的一个原因。所以一方面要感谢灵，一方面肉体血气要钉死。所以耶稣给的方法就是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不是耶稣的十字架，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十字架。神量给我们在生活的环境里，在工作的环境里，你的老板啊，你的邻居啊等等，都有可能都有十字架啊。那我们肯不肯背，这就是我们能不能进入丰盛的重要的关键。那么我们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很多的人事物的消磨，把我们的这个棱角，像桌子的四方的桌子的棱角给磨成圆的一样，消磨我们的肉体血气，这个叫脱去旧人。然后呢，不断的跟随主，跟随圣灵的引导，这个叫穿上新人。就别人看我们，就不再是那个以前的我们了。我们的说话、行事、言语、思想，通通被改变。最后，生命要成熟，待人处事要成熟，服事上要成熟，胜过黑暗的权势。最后要成为一个得胜者。启示录，主耶稣跟七个教会的呼召，就是呼召得胜者。不是一开始就去得胜很多外面的仇敌，很多时候仇敌在里面利用我们的肉体血气跟我们捣乱，所以我们先要胜过里面的征战得胜，当然外面也要得胜。什么样的生命是丰盛的？圣经里有很多，有的人羡慕约伯的产业加倍，但是不愿意有他的受苦，有的人羡慕亚伯拉罕，他有很多的牛羊，那个时候人口不多，所以呢，他有一个雅家军，300多人，他每天要养着他们的，要吃要喝要练兵等等，可以打仗。那么约瑟后来做了埃及的宰相。也是预表一个丰盛权柄，因为他与神同在。摩西，他身上有三种角色：先知、祭司、君王，因为他也是一个丰盛生命的代表。可是他还是人，他就犯了一个小错。80年的训练里面，他已经是成为，摩西啊。为人谦卑胜过世上的众人，就最后就是一个小错，让他肉身不能进迦南。不过在属灵的境界里，让我们看到在变化山上，他还是进了属灵的迦南。他跟以利亚也是，显现在耶稣面前，还有三个门徒面前。所以，还有很多人羡慕所罗门，所罗门王在世人看。他有世上一切的荣华富贵，在属灵上，灵有从神来的神会，那是不得了啊，意气风发，但是他守不住，就是很可惜。这就是我们人的悲哀，天然生命的悲哀。神就是给了我们属天的丰盛，属地的丰盛，人如果守不住，还是要失掉，结果他的子孙就把国家给败掉了，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见解啊。当然，以利亚、以利沙这两位大先知，有丰盛的生命。当以利亚复活升天，他不是复活，以利亚旋风升天的时候，旋风升天的时候， 以利沙他看到了，他怎么喊呢？他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当以利沙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得了必死的病啊！他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世界以色列王啊，约阿斯来看他，也是说同样的话：“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一个神的仆人能够抵得过整个国家的军队，所以他们是丰盛生命的另外一种代表。当然保罗也是在新约时代一个丰盛生命的代表，但他没有很大的事工啊，他最后好像就是他一个人，但是他活出的是一个属天丰盛的生命。当然他的生命也是一直在成长当中，当然最好的榜样是耶稣，他忍受了一切的羞恼，一切的痛苦，你我所受的苦难难处没有一样能够超过耶稣的，他完全经历过，所以他能够体谅我们，他自己不但是成了那个代罪的羔羊，那个祭物，他也是那个大祭司啊，他能体谅我们，为我们代求，所以这些都是丰盛生命的榜样。那么什么是丰盛呢？世界上的人都是要外面的丰盛，世人的心目中，100多年前有两个人是当时当过首富的，但他们都是基督徒啊。很有名的就是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是浸信会的一位弟兄。还有一位钢铁大王，是卡内基，是长老会的一位弟兄。他们都是富可敌国的，但是他们把他们财产捐出来。慈善事业，他们的基金会一直到今天100多年来一直在做公益慈善，帮助了许多国家的人，这是一种的丰盛。但是当战争来临的时候，刚才讲一些例子，连首富也难免一些灾难。那么其实真正的丰盛是不受辖制的生命，不受肉体血肉气跟黑暗权势辖制的生命。世界上有太多的人被很多东西辖制，比如说烟啊、酒啊，甚至于手机啊、网络啊等等，各样的不良嗜好，特别对年轻人年龄代都是很让人担忧的。受辖制的话，那就不可能丰盛。还有就是平安喜乐，如果我们心中有忧虑有恐惧的话，我们就没有平安，没有了平安谈不单谈乐喜乐。所以借这个世界被震动的震动，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在那一个不能震动的国里，才有荣耀的盼望的属天的平安，说不出来的喜乐，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个时候就是世人羡慕我们的时候，这是我们要活出来的丰盛的生命。那么丰盛的生命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啊，这三方面，那请大家记得啊，这三方面，第二，一个是基业 inheritance 基业，第二个就是结果子，第三个是丰收 harvest。 基业圣经里是用一个比方，就好像一个很富有的父亲要把他的产业传给他的儿子 儿女啊。那么加拉太书特别就讲到这一方面，这一方面，所以这个基业是不需要费任何努力的，自动的到了时候，父亲的产业就会交给你的，这多好啊！不像丰收，丰收是你要撒种，你要灌溉、施肥啊、除草，还要被虫害虫，还有不要让动物来入侵你的葡萄园啊，要围好，不让敌人来偷窃，等等，是要花很些功夫的，然后有丰收。但是基业是你该得的。好像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基业多好啊！每个基督徒都有神本性，一切的丰盛等在那里掉下来，给你我。这个是我们要去研究怎么样去长大成熟的基业。另外，结果子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那圣经里面讲到。里面的果子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其实都是从爱开始，爱神爱人，但这个爱长出来的样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等等，各种属天的美德。另外，还有外面的果子，就是侍奉的果子，布永康牧师。8000多万人进主啊，多好啊！就是当年耶稣所讲的，你们要做比这更大的事，也就是比耶稣当时行的神迹还要大的事。今天就在我们眼前看到，你看非洲的大复兴，不只是布永康一个，还有别的传道人，其他的事工，人山人海呀，一望无际。这是神的权柄和能力，不是他们有什么本事。离了主，我们什么也做不了。100个人都招不起。但是他们最高的记录，一个礼拜大概3、4天的聚会，可以有300多万人决志信主，不是举手的，是填决志卡的，有记录的。这就是神的权柄和能力。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去一条一条鱼的钓，当然也需要关怀啊，也需要看望等等。但是那个全能布道，是一网一网的鱼收上来因为主来的日子真的很近。那信仰带领我们进入属灵的世界。我上次来的时候放过这一章。强调一下，不是只在这个看得见的自然界里，我们真的是要一方面活在自然界，一方面要活在属灵的世界里，要明白属灵的世界里怎么一回事，否则我们怎么打属灵战？所以，保罗他就说，他所顾念的，其实我们也是我们所顾念，不仅仅。更顾念看不准的世界，就是灵界，属灵的世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这个看得见的世界是暂时的。将来天地的旧的天地都要被烈火消化。对我们来说，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世界就结束了。对我们来讲，我们所应该顾念的是那个看不见的世界，因为那个属灵的世界是存到永远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知道属灵的世界是真实的，属灵的征战也是真实的圣经里有很多经文讲到属灵的征战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那么同时也讲以弗所书第6章特别讲到全副军装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天空那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属肉体血气的人，你怎么能对？ 对着那些恶魔，灵界的恶魔，你怎么能胜过呢？血气的人是胜不过，唯有靠着神的灵，圣灵，把神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然后耶稣给门徒权柄，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所以你们要去，他没有说他来完成地上的事。当然在灵里面他也帮助我们完成，但是他是要人在地上得到属天的权柄能力完成神的工作。还有雅各书也是讲到，我们如果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我们逃跑。我们要相信神的话，我们不要害怕，我们里面是有神的灵，有神的在的。但是我们每天时时刻刻要活在住在逐鹿在这样的生活，要跟神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我常常放这一张，人有一个堕落的倾向。刚才讲到所罗门王，那是不得了的，得到神的恩宠 favor， 不只是 grace favor， 结果他还是失掉了，这是很可惜的。就是人有堕落的倾向，所以圣经里面就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在这个时代，在某些，特别在某些地区，这个现象非常非常非常明显。所以有人他就跟我说，这是一个遍地谎言的地方。他说，如果有人跟一个陌生人跟我讲话，他心里第一个意念是什么？这人讲的是真的是假的？他对人的不信任已经到这个地步，因为太多的谎言，谎言不是全谎，它也许一部分真一部分假，那就很难分辨。还有处处是陷阱，有些地方啊，我们很幸运活在这个环境里啊，他们的祖先是敬畏上帝的，所以这块地体蒙受极大的祝福。这里是扬善引恶，去恶的一个地方，那有些地方是相反，所以鼓励人的恶去发出来。所以在这个路上有一个人对我笑，我笑，这个人一定是对我有什么图谋，他一定是想得从我这得什么好处，因为他们经过太多的事情。所以感谢主啊，我们的责任就是让真光照亮这个世界，把黑暗赶走。那么我们人呢，有身心灵或者说灵魂体啊，这个观念很重要。我们的身体只是一个 vessel， 一个容器。这个容器啊，是从土泥土做的，将来要归于尘土。真正的你和我是住在这个容器里面的灵。所以在创立世界以前，神就已经在基督里知道我们的 identity， 我们的身份，我们的灵就已经在神的里面。当时间到的时候，神就把我们的灵拆到世上来，借着肉身的父母给我们一个容器，一个 vessel， 我们的灵就进来，那么就有了灵魂体。圣经上很清楚讲到有灵魂体，所以我们要认清楚，真正的人不是这个容器，而是里面的灵。所以我们里面的灵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受许多的伤害，无论是家庭来的，或者是环境来的，或者黑暗权势给我们的伤害，我们都需要被医治，得着恢复，成为一个健康的人，才能进入神的丰盛。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身体软弱就成为我们的拖累，我们灵起不来的时候，所以我们需要神的医治大能来医治我们身体有软弱的肢体。还有就是我们的灵魂体，就是思想意志情感，特别在这一生的当中受许多的伤害， 以至于我们的个性扭曲，所以我们人际关系就搞不好。这个一定要恢复健康，啊，这个饶恕是很重要，但是饶恕需要有从天上来的大爱，没有什么饶恕的。人常常忘恩负义，所以我们身心灵要得到全人的健康，这个根基很重要，然后才容易进入一个丰盛的生命。否则人家一句话我们就受不了，甚至于没有讲话，肢体语言不讲话我们也受不了。所以这个，因为我们里面受了太多的伤，有很多按钮，啊，需要被医治，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健康的人，啊，才谈得到进入丰盛的生命，啊，刚才讲过赶走魔鬼是容易的，这里有很多经文，啊，但是没有办法赶走肉体血气，这就是我们这余生要做的功课，就是舍己背十字架跟随主。这主耶稣给了我们一条路，有路可走，而且有许多圣徒走上去，啊，成为信心的伟人，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对，让我们知道，啊，前人都走过去了，我们也可以 走上这条路。其实秘诀，基督徒生活的秘诀就是降服于神。很多时候都是我们的悖逆，没有办法降服于神，也没有办法降服于人，所以产生很多人际关系的问题。那么，主就让我们知道这条路怎么走。那刚才讲到的丰盛生命有三大方面，一个是基业，一个是结果子，另外一个是丰收，得丰收。这三方面怎么样得那个基业呢？就是神的儿女才能够传承神的丰盛。所以还没有信主的福音朋友一定要接受主，信了主以后，凡接待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我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相信神的话，不管你的感觉如何，这是神的话，千真万确。接受耶稣所带来的救恩，就我们就有这个儿女的身份。有了儿女的身份，才有可能接受那个丰盛的产业，神本性一切的丰盛。然而呢，加拉太书那里的第四章让我们看到，孩童，当我们还小的时候，属灵婴孩的时候，我们是没办法把那个丰盛产业给我们，啊，用世上的比喻就是说，这个孩子要长大成人才能脱离管家的手下，啊，那么时间到的时候才能承受产业。所以长大成熟很重要。另外结果子呢，结里面的果子，生命的果实，外面的事工呢，生命的果实很重要。生命不够的话，我们一面在做工，一面在拆毁我们这个肉体血气，常常拆毁我们手中的工作，对那个成熟生命的成熟度很重要。另外就是外面的果子，就是也要知道怎么样支取属天的权柄，运用各样属灵的恩赐，恩赐的执事功用，这样子才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还有丰收，就是说要撒好种，但是呢仇敌会撒坏种，把败子也撒在田里，我们也不用急，让在神手里面，但是到时候到收成的时候，到的时候麦子败子会分开。当然种跟收也要神的保守，啊，各位如果去过以色列你就知道，它有很多地其实是很荒的，像沙漠一样，有的是石头，根本一点绿的东西都没有，啊，那么一个地方能不能够成为牛奶与蜜之地，丰收之地，真的是 我们说靠天吃饭，农人说靠天吃饭，只要在对的时候下雨，而且不结也不少，那就可以有丰收。但加上人的努力的，辛勤的耕耘，如果神要一个地图荒废的话，太容易了。那个该下雨的时候不下雨，不该下的时候洪水，那这个农作物就泡汤了。所以，完全是神的恩典，要保守，但还要加上人的辛勤的耕耘，耕耘才有丰收。对，丰盛的生命，这三方面，一个是传承的，天上掉下来的，但是要长大接受；另外就是结里面的果子，结外面的果子，要辛勤的耕耘，要撒好种。我们的心田先要成为好土，然后，外面的事工千万不能做自己的事工，要让在神的手里，不能建立自己的王国，否则神要来拆毁掉的。所以愿他兴旺，我们衰微，这个原则是永远不变的。所以基业圣经里讲到很多有关基业的经文，我就不念了。那么要得基业，第一先要得着神儿女的身份，先要成为上帝的儿女，然后要长大成熟。那么得丰盛之前要成为一个健康的人。所以你看主耶稣当他要开始服事的时候，他有一天进了会堂，他去念以赛亚书61章1到3节那里，他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所以为什么要膏耶稣呢？因为他要开始服事了，让他医好伤心的人 inner healing， 医好伤心的人，要使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瞎眼的得看见。这个不只是肉身的瞎眼，也预表属灵的看见开启。所以耶稣他也怜悯众人，医治了很多病人。有的地方他们把所有有病的人都带到耶稣面前，他全都治好了他们。当然后来的人没有看到一个像耶稣这样能把所有人治好，把医院清空，在教会历史上还没有。但是呢，这些神医布道会都是让人看见神今天还在做事，还在行神迹。所以这一些神医被医治的是给大家信心，把人要带到神面前去。所以医病的本身固然神有慈爱有怜悯，但是更重要的是把人带到神面前来跟随主。所以这些就讲到基业跟结果子跟丰收，这三方面能帮助我们得着丰盛的生命。我们唱的诗歌里面常常会唱到 Benny Crosby， 也为他写的诗歌，他做了8000多首诗歌。他在6个礼拜大的时候眼睛发炎，结果有一个医生说是庸医吧，就把他眼睛弄瞎了。所以照人看他这一生的盼望可以说几乎都没有，但是因着他的母亲跟祖母一直带领他在这个信仰的当中，他不但不叹息哀叹怨恨，他说他不恨那一个拍他瞎眼的那个医生。 他只是不断的赞美，怎么能赞美？眼睛被人家这样无缘无故弄瞎了，怎么能赞美呢？感谢神，一定是有天父上帝的大爱浇灌到他的里面，这个装不出来的。在困难的环境里面，赞美是做不出来的。他只是不断的感谢天父上帝的慈爱，能够使用他，特别在赞美诗歌这方面，成为许多人的帮助，一直到现在，将近100年了吧，所以，帮助了无数的人，这就是一个丰盛生命的又一个例子，不在于家道丰富，乃是在于我们这个生命活出来什么样一个光景，在那个在人看不可赞美的环境里，他能够赞美，他还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是一个丰盛的生命。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个人，不管神量给我们什么样的环境，我们只要紧紧地住在主里面，紧紧地抓住主，像那个血肉的妇人抓住耶稣的衣裳穗子那样，因为别无依靠了，这个世界是靠不住的，所以让我们的生命每一天被主制作，每一天都能够丰富起来，比昨天再多丰富一点，让我们走完这一生的路的时候，必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我们一同祷告。慈爱的天父上帝，感谢赞美你，能够信主其实都是你的恩典，是你开了我们的眼睛。主啊，感谢你赐下你的宝贵话语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知道这是一条锡安大道，在世人看是窄路，是小的门，但是在灵里面是何等的宽阔，因为你是我们的好牧人，你要带领我们走余生的道路，求你的话和你的灵不断的来帮助我们，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成为我们的力量磐石，随时的帮助，带我们走永生的道路，让我们能走在你喜悦的道路当中，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在仰望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